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晨祷看的是耶利米书第37章。好，首先要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位司机，他驾车驾得很快，在高速公路驾得很快的时候，突然间前面有一辆车慢下来，他就快点踩他的 brake， 就是踩他的刹车，然后突然间发现刹车失灵了，失效了，他就快点祷告，神啊，你马上救我，我以后一定每个星期都去教会。但是踩踩踩踩，哇，踩不到，很快就要到了。他就说，神，你叫快点救我，我答应我每天都去教会。然后最后他踩一下，哎 ，brake 可以了，刚好就在要撞到之前停在那边了。他就说啊，感谢主，现在没事了，我有空才去教会。所以今天我们会不会是这样的心态呢？我们祈求神在最需要的时候就什么都可以答应，但是其实真正我们是没有想要顺服，没有想要听从，只是要解决眼前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从37章耶利米书里面来看看里面的人物，就是耶利米和西底家，他们的对比，他们对神的态度的对比，也决定了他们接下来的命运。所以让我们从他们的生命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对神的态度。所以把今天的主题定为，你想要一个怎样的神。从第一到第十节，我们就看到西底家，他是一个自欺欺人不悔改的一个君王。因为从这段神的话语清楚地告诉我们，首先第一到第二节就写到，耶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耶雅敬的儿子哥尼亚为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在犹大地作王的。第二节，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西底家其实就是巴比伦王立了一个王，其实他是一个傀儡的王，就是在犹大国里面做一个听从巴比伦王的这个一个傀儡的君王而已，什么事都要听从巴比伦王的吩咐。所以他在那边其实他也不是一个笨的人，所以他就一直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一边要效忠这个巴比伦王，但是其实他又和埃及结盟，就是因为他想依靠埃及的实力来挣脱这个巴比伦的控制。所以虽然身为犹大神的百姓，但是第二节清楚刚才我读了告诉我们，这些人包括王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神借先知所说的话，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他们都不听从神的话。但是第三节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王又打发了他的手下去见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哎，有事情的时候他又说要去寻求耶利米先知，并且说寻求我们的神。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因为当时是在巴比伦的围困之下，整个耶路撒冷似乎是没有方法了，走投无路了，所以西底家王就派人去找这个先知耶利米，希望能够从寻求神的时候，从先知的口中得到神的帮助跟启示，可以有出路。但是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接下来有讲到那些巴比伦军队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埃及出兵帮助他们的时候，巴比伦见埃及出兵就退下了，离开耶路撒冷，似乎让犹大国逃过一劫了，就是不会受到巴比伦的围困，然后受到巴比伦的侵略。 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哇，经过了这样的事情，犹大人包括这个西底家王也觉得松了一口气，似乎没有事的。但是神的话语透过耶利米告诉这个被西底家派来的两个使者，跟他们说，跟当时的处境完全的相反的。因为当时我们看到，哎，犹大，因为第五节讲了，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了嘛，那些围困耶路撒冷的这些巴比伦军队就退去了。但是神的话告诉西底家的却是相反的。从第七到第十节，让我们看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就是对西底家王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第十节，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这里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当时其实这些巴比伦军队已经撤退了，但是神的话语直接告诉西底家，第九节讲得很清楚，你们不要自欺，就是说你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为什么神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对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因为他就让我们看到刚才讲的，其实这些巴比伦王啊，巴比伦王的军队还要再来，而且整个城要被攻取，而且是要被焚烧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神非常严厉的警告西底家王，你不要以为这些你的敌人退去了，你松了一口气了，又忘记了我。这里说这些人必定要再回来，就是说，哎，今天我们的生活其实仇敌随时都在我们身边的，不要因为一时的得胜就好像变得哎呀很骄傲，以为我靠自己就可以了。所以这里说让我们明白，因为如果每个人都陷入自欺里面，自欺就是自我欺骗嘛，明明有事情就当作没事嘛。所以这个自我欺骗在每个人当中的时候，不但会让整个国家陷入灾难，而且也会让其他那些人民也陷入更大的危险。因为当那些以为哎要逃避或者要做一些防备的时候，其他的很多人都说没事的啦，放心啦，他们就说 OK 咯，因为大家都这样说嘛。这些自欺的行为就成为欺人，害到身边的人，其实这就是自欺欺人带来的严重的后果。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自欺从这里我们看到神直接责备他们，严厉的警告他们。其实自欺不只是当时西底家世代的现象，其实今天我们很多人也活在这样的蒙蔽当中。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说是啦，我哪里会被欺骗，我不但不会自欺，我更不会被人骗，我都不喜欢 被人骗，被人骗就是代表我愚昧嘛。但是很常见我们很喜欢听那些奉承的话，这些奉承的话其实很多次是30%的真实，70%的是不真实的。而且如果关于听到指出自己缺点或者自己隐藏的问题被揭穿的时候，就会立刻起来，不但是不高兴，而且还会反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是遇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在监狱里面，我们是一般人一起做运动的。当我们做运动的时候，有一些刚刚进来的，因为刚刚开始做运动，他们的肌肉就会很快的被发展起来， 所以有些就做了，哇，好像很自豪这样，每做一次就说，哎，你看我有没有进步一点，我有没有大智一点。很多人就当然会说好话，有啦，你越来越 fit 了，很好。但是有一次我就跟一个比较熟的说，是你其他的都很好了，但是现在你的这个 stomach muscle 需要练多一点才会比较好。哇，想不到他跟我翻脸，他说什么我都做得很好了，你自己的才需要练呢。哎，所以我今天明白，所以很常我们是不喜欢听真心话，我们喜欢听奉承的话，所以就是这样的时候让我们陷入自欺里面，觉得我什么都是最好的，你千万不要指出我的缺点让我漏气啊！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之所以会被自欺蒙蔽，其实很常就是因为脸皮很重要，不想自己的缺点被指出来，总是希望听到别人说 You very good， 你很好。但是这就是会让我们掉入撒旦的陷阱里面，掉入撒旦的欺骗，然后自己骗自己。因为我们知道撒旦是最大的骗子，但是如果我们不自欺的话，撒旦骗不了我们。就很像我的朋友知道，嗯，对哦，我还需要这里进步，他就不会受撒旦欺骗然后来跟我发脾气。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哎，当人家真诚的指出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是为了面子，就不会在自欺里面受了魔鬼的欺哄，然后在关系里面跟人家有裂痕。就是爱心来告诉你的组长也好，牧者也好，甚至你身边爱你的弟兄姐妹也好，可能会指出一些我们看不到的盲点。如果我们很在意的话，我们就会说哪里会，你自己才是啊。但是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有了，我们就接受，哎，谢谢你指出。假如哎是他的有误解的话，我们也不要放在心上，我们只要记得有一位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身边，常常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今天我们不要陷入到自欺，就不会受魔鬼的欺骗，甚至与人的关系破裂。所以从这里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其实西底家已经有了自己想要的神的样子了，就是什么呢？一个能够帮他解决巴比伦威胁的神。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帮他解决巴比伦的神，但是其他的他都不想听。所以基本上当耶利米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听不进，因为他不想要一个让他回转指出他不够的神，他要的是一个能够满足他需要的神，而且是按他要求行动的神。这种错误就会让我们陷入到不但是自欺，而且欺人，让很多人的生命受我们的决定影响。特别是西底家是一个君王，我曾经大家也听过我的见证，我再讲一次，就是我在当童工的时候，曾经就是有一段软弱的日子，我就陷入毒品的捆绑。其实当时我也是有祷告的，我就求神说，神啊帮助我，不要让我的老婆，不要让牧师师母发现，我发誓下个星期我一定要改。但是就很像 David 在笑这样，在我身边的魔鬼在笑，哈哈哈，你已经讲了很多个下个礼拜了，完全没有改。这就是我要的，我的神让我继续吸毒不被发现，保护我，我会改的，我一定会改的。但是我感谢主，因为这样我自欺欺人，让我看见我伤害了我身边的人，而且影响了很多身边的生命，因为我成为了一个绊脚石。所以我感谢神，刚才说为什么，因为他最终揭穿了我，让我在众人面前，在我老婆面前无缘无故的掉了一个打火机，这样就被揭穿了。但是因为这个揭穿让我的生命改变了。所以今天 求神帮助我们，千万不要自欺，魔鬼才不能够来欺骗我们。所以从西底家对神的回忆提醒我们，当我们只追求神满足我们的愿望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神真正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只顾着自己的需要，顾着自己的面子，顾着自己不想给人知道的缺点，甚至求神让我们不被发现。其实这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真正的神，他不会因为我们祈求，因为我们说神啊你帮助我，而改变他的真理。他一定会按他的真理而行，让我们在顺服他的时候能够走在他的道路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的不是像西底家这样的任我安排任我要求的神。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的是顺服神的带领，走在神的道路上，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Amen。 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继续跟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到更高的旨意，生命的突破。所以第二点，我们来看耶利米他的生命表现，让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忠心与神不妥协的生命。第六到第十七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第六到第十，就是刚才我有讲到了耶利米的话啊，神的话临到耶利米，他就释放了神的话语。他不管当时的情况是怎样，他就忠心的，神要他讲什么他就释放。而且在第十一到第十七的时候，其实当时他是因为要去到这个便雅悯那里看自己的地业的时候，被误会了，觉得他要逃离那里，觉得他要投降巴比伦，所以被判到被监禁在这个监狱里面。所以当时其实耶利米在面对很大的压力，但是他始终忠心于神，他没有妥协，他讲的都是神要他所讲的话语。因为他身份就是先知，先知要释放的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他没有为了在监狱的时候，而且他有这里有讲，他在那个监狱的时候似乎是很，那个监狱是不容易过的，而且在那里被囚了很多日。第十六节讲，所以第十七节就西底家王打发人提他出来的时候，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说有。是什么呢？我这里 stop 一下，因为如果我在被囚在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哇，难得有机会出来，我一定应该会讲一些讨这个王喜悦的话语，让我可以离开这个痛苦被监禁的地方。但是他没有，虽然他说他被监禁在那里似乎是很辛苦的，但是他依然对那个叫他出来的王说，有神有话跟我讲，巴比伦人一定会回来，而且对着那个王说，你一定会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完全没有惧怕，没有后退，没有为了自己讲了一些好话。这个容易吗？其实是不容易的。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才是真正忠心不妥协的生命。比如说今天你开车，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开车的器材就是这个GPS， 因为很常我们不知道怎样去，所以当我们靠这个 GPS， 就是这个导航器的时候，我们要去一个地方。但是如果你开到一半，你身边的朋友一直跟你说，我觉得你开错路了，你开错路了，你会怀疑你的 GPS 出错了吗？你会跟你的朋友说，这样你带我怎样去吧。但是如果这样老老实实，你就不必装 GPS 了，每次上车你就问你身边的朋友，带我去就好了。所以基本上我们装 GPS 就是相信这个 GPS 的指引是对的，所以在别人在那边指指点点的时候，还是要跟随这个 GPS 的指引。 虽然可能会绕了一点的远路，但是我们一定能够安全的到达那个我们要到的目的地，除非 GPS 真的坏了。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耶利米跟随的是真神，真神是永远不会出错的，所以他被误解、被拒绝、被监禁的时候，他仍然的忠心不妥协的释放神的话语，因为他清楚的知道他跟随的这个真神就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一定不会出错的。所以他坚持的跟随，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虽然过程会挑战，过程可能会受到人的拒绝，受到人的这些误解。所以今天感谢主，耶利米这个不妥协忠心的榜样也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其实常常会遇到这些人的质疑、人的压力、环境的挑战。所以我们真的，如果我们要的是真神耶和华，我们就要真心的来跟随他。其实很常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如果在挑战当中我们软弱，一时的妥协，站错边，你知道站错边的结果是什么吗？站错边的结果就是做错事，而且这个做错事是得罪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些人的质疑、人的挑战当中，甚至人的很多的责骂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选择站对边，因为站对边的时候我们是做对事的，可能暂时要面对许多的责骂，许多的不明白，但是最终日久见人心，人家会说，哎呀 David 你很好，志贤你很好，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很好，因为你们坚持站在神那边，让我看到你们的神是真神，在辛苦当中你们仍然坚持。所以求神让我们选择站在神那一边，而不是为了迎合人就选错边，然后做错事，成为绊脚石。我们今天要成为的是生命树的生命树的见证。所以无论面对经济压力啊、健康问题，我们不要快快的来到神面前，没有耐心的埋怨神，我们要的就是要来祷告，寻求神的力量，然后从中明白神让我们遇见这件挑战的美意。因为当时我也分享过，就是我在面对第二女儿出事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对神的旨意更加的明白，知道是真神，但是我不明白这件事为什么在我身上，所以我就埋怨神，而且是在许多的祝福当中埋怨神，因为这个女儿根本就是神赐给我的产业，我竟然去埋怨她给我坏的产业，所以很快的我就因为埋怨神妥协，在个世界里面寻找世界的出路，结果就是现在陷入世界的捆绑。刚才讲的毒品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甚至影响到我身边的人的生命，让我的妻子在有一个孩子的痛苦困难里面，再加上有一个老公的困难，变成难上加难。但是感谢主，让我们知道，当我遇到这样的软弱的时候，我重新靠主站立，今天我可以我可以勇敢的讲，现在没有什么挑战是让我惧怕的，没有什么事情是让我压力的，可能有些事情我做不到，我做不好，但是我不会觉得痛苦，不会觉得压力，因为靠着神的恩典，神能够带领我，神也知道我能够做到多少。今天大家的生命都是一样，不要因为我做的东西似乎没有果效，我做的东西一直被责备， 其实有责备的时候就是要提升我们的生命。神是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他是有怜悯有公义的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继续的来寻找这位我们想要的真神，他必会带我们进入更美好的人生，更而且是有永恒的盼望，因为他就是那位有怜悯有公义的神，而且他的怜悯跟公义永不改变。这也是我们要看的最后一点，就是18到21节。18到21节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耶利米18节讲，耶利米又对西底家王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或你的臣仆，或这百姓，你竟将我囚在监狱里，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现今在哪里呢？主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的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免得我死在那里。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你们要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每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这样耶利米扔在护卫兵的院中。所以这段经文，那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因为没有妥协，他就被囚禁在这个西底家王的这个监狱里面。他因为忠心传讲神的这个信息，而且他被冤枉说他要去投降，所以受到这样的不公平的待遇，刚才前面有讲过了。但是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向这个西底家，他没有惧怕这个西底家了，可以这样讲，没有惧怕这个王，而且质问他为何囚禁我在这里。他也讲，其实我讲的是神的真实的信息。然后他也问他说，那些假先知呢？那些假先知前面不是一直说平安平安，不会再次被巴比伦围困了吗？现在这些假先知在哪里呢？所以就这里我们看到耶利米是勇敢的，是忠于神的，而且在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在当中。是什么呢？就是他恳求不要将他关在这个危险和这个似乎没有东西吃的地方的时候，他得到了西底家的回应，就是 OK， 他把他搬到一个比较舒服的牢房里面。其实这都是出于神的应许，都是出于神的手，让西底家答应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对耶利米是有怜悯的，因为看到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在困境中神仍然保守他，应允他的祈求，而且这里也展现出神的公义。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公义就透过耶利米的信息讲出来，他仍然在传讲神公义审判的信息。所以神的公义就是要求这些西底家和百姓们悔改吗？神就是爱百姓吗？让他们能够回转，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回转，所以神的公义的审判最终临到了西底家和神的百姓。所以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即使在接下来很快的审判就会来临的，我们38节应该可以看到神的审判就临到西底家和百姓了，但是神有怜悯，为他的忠心的仆人预备了出路，而且让人看到他的公义不会因为人的这些不顺服而改变的。他今天就让我们看到，说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的就是这样一位有怜悯有公义的神保护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有时会觉得我们在做一样事情似乎没有果效的时候，似乎觉得自己是不是很愚蠢呢？在这里甚至被人质问了，你做到这样不开心你还要做吗？不要做了啦。但是神今天跟你讲，不要受人的言语影响，不开心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情绪，神是喜悦的神。所以当有人跟你讲不开心，你越想越不开心的时候，其实就陷入到 魔鬼的欺骗里面。所以很常我会有遇到一些师父挑战困难的时候，我会快快跟我自己讲，转过来，这个不是让你不开心，是要让你得胜的时候，生命得突破，得突破的时候你就开心了。所以今天神是有怜悯有公义的属性的，他就是一个好神的属性。因为我经历过，我曾经刚刚开始带小组的时候，真的是剩下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而已。所以 David 为什么你笑？我要感谢神，我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能够更亲近神，问神为什么会经历这样。当我越问神的时候，越经历的时候，我越明白神其实在调整我的不够，调整我自己怎样站对神的那一边，然后怎样更好的来牧养。然后神在我亲近他的时候，祈求的时候，神很快给我更多的祝福，不是更多的主言，而是给我两个女儿，让我有真正为父的心肠，我才懂得怎样是真正为父的心肠来牧养。所以今天不用惧怕人家跟你讲，哎呀，做到这样辛苦，不要做了，不要被这些恶者来蒙蔽，然后陷入自欺里面，是我很辛苦，我决定下个月，不可以，神的灵又定到下个月我要更好的来做好自己，让恶者不能够欺骗我， Amen。 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神是有公义有怜悯的神。所以我们看了西底家的生命，看了耶利米的生命，我们知道神的怜悯就是让我们能够重新来过，在错误当中，神的公义就是在我们在错误中能够被彰显，能够被管教，能够回转。就像如果你是一个老师，你的学生每天迟到，你会怎样？第一次你当然说 OK， 明天早一点。第二次呢？第三次、第四次呢？每天叫他早一点到吗？没有理由，我们就会施行一点管教，让他知道迟到是不好的行为。在管教当中，他就能够因着你这个公义，这个这个所谓的principle 激励的措施，让他反省自己的错误。所以今天神的怜悯帮助我们有机会悔改，神的公义管教我们脱离我们的软弱。所以我总结我的分享，你想要怎样的神，就决定你怎样去跟随神。因为通过耶利米和西底家的对比，我们清楚看到不同的态度对神会让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如果我们要的神是我说了算的神，我们就会不但不敬畏神，而且当神是我们的仆人，我现在就要你来帮助我，我现在就要怎样怎样怎样。但是如果我们要的神是我们知道是真神，是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自然会听从他的吩咐，因为他每一个吩咐都是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好，让我们的生命更成长，成为一个生命树的美好见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在神的怜悯和神的公义当中行走，在他的道路里面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成为生命树的美好见证。好，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